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邓梅，今天是一个节日啊，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广播上跟大家一起度过节日的最后的一个晚上的时光啊。在今天，正式的数字还没有出来，我想明天会出来，但是在前期看到一些报道说大概有30%的美国人都在旅途上。那我们的主持人高杰也在这个旅行的大军里面，对吧？
唐韵，你刚刚说今天是纪念是假日，我还以为今天咱两个的节目是不是可以放个假
了，可以休息一下。我们非常愿意在这里陪伴听众朋友啊，虽然这句话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好，
非常的真诚，我们已经坐在这儿了。
还是想和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因为高杰还在旅行当中，当然他不是是出去玩了，他是出于公差在旅行当中。我知道听众朋友一定会非常期待他的归来，但是在这一周的时间里，还是唐韵和邓梅继续给大家做财经的节目，相信我们也非常期待高杰在下周能够回来。
嗯，非常的非常的期待。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是休假日嘛，所以美股也没有开市，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市场的数字尽可能的找出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接下来邓梅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边有的一些信息。
好的，今天我们唐韵也说了，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股市呢也是休息一天。阵亡将士纪念日主要是纪念南北战争的阵亡将士，在1971年以后，他就被多个州定为是5月份的最后的一个星期一，这样的话呢，是接上过去的周六周天就可以来一个比较长的假期。那么美股呢，上个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上升超过了1%，道指下跌超过了2%。市场人士说，受到英伟达财报还有财测都是好于预期的影响，带动的纳指走强。但是因为联准会降息的预期降温了，也是打击了道指的走势。本周市场主要的一个焦点就是周五会公布的美国 PCE 指数。分析师预期五月份的 PCE 呢是年增 2.7%， 月增 0.3%， 核心 PCE 年增 2.8%， 月增 0.3%， 都是和四月份相同的。除此之外呢，周三也会公布美联储褐皮书，周四呢会公布美国第一季度 GDP 第二次的修订数据。那么阵亡将士纪念日啊，通常它也就标志着夏季的非正式的开始，一直到九月的美国劳动节的周末，它都被视为是夏季驾驶季节。下一次股市休市的时间是6月19号星期三。那美联储官员呢，也是连续第三个周发表密集度的讲话了。本周会发表讲话的官员有美联储理事鲍曼、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梅斯特、美联储理事库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姆斯、亚特兰大联邦储备行长博斯蒂克，他们在本周呢都会发表讲话。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因为欧元区的通胀率呢已经接近欧洲央行 2% 的目标了，所以目前投资人押注欧洲央行会在6月6号的会议上把基准利率从 4% 的历史高点下调 0.25 个百分点，所以欧洲央行有机会成为第一批降息的主要的央行之一。欧洲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兰恩表示，欧洲央行有机会在下个月开始降息，但是仍然需要在2024年把政策保持在限制性的范围之内。那还有一些分析师啊，就警告说，倘若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的利率政策背道而驰，更大幅度降息可能就会导致欧元贬值，造成欧盟进口产品价格走高，再次推高通胀。那美元指数呢，在上个周五是急挫，随着美元回落，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在连续了下跌六天之后，在周一呢有个稍稍的反弹了一个点，报一美元对人民币 7.2446 元，离岸人民币呢报一美元对人民币 7.2588 元，上涨了 0.04%。 在周一呢，今天油价是轻微的有了上升，美国 WTI 原油期货的价格上涨了 0.8%， 收报每桶 78.34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呢，涨幅差不多不涨也不降，差不多保持原状，每桶呢报 82.47 美元。唐玉，
好，接下来唐玉这边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报道哈，是指华尔街对股市的一些最新的看法。那在美股持续创新高之际呢，华尔街现在可以说是信心越来越充足了。今年已经过去五个月了，马上就要过去了啊！美国的主要股指呢，在这五个月里持续的刷新了历史新高，这让华尔街和众多的机构逐步的放下了担忧，越来越看好美股的前景，相信美股的上涨啊还会持续。根据不完全统计，年初到现在已经有至少十家华尔街巨头上调了美股年底目标预期。那目前呢，华尔街对标普500指数的目标价中值已经来到了5250点，高于去年12月30日的目标中值4850点。此外呢，华尔街对标普500指数的最高目标价也从今年年初的5200点现在是上升到了5600点。美国银行美国和加拿大股票策略师叫做Oxen Kwong， 他就表示说，目前的环境呢基本上是多头所希望的，他们正在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经济呢基本上是软着陆。虽然今年年初的美国通胀数据比预期要高，但它呢仍然没有表明价格上涨正在重新加速。与此同时呢，其他数据显示美国经济虽然放缓但依然强劲，缓解了人们对过热的经济增长可能引发另一轮的通胀担忧，通胀的担忧哈。那矿呢他就表示说，从本质上讲，这助长了华尔街看好美国经济进入今年的软着陆的轨道。另外一个位专业人士啊， BMO Capital Markets 首席投资策略师，他叫做 Brian， 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低估了市场势头的强劲。 Bersty 呢他讲他的年终目标从5100点上调到了5600点，这个数字也创下了华尔街的新高。根据 Bersky 他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在标准普尔500指数在今年前五个月的涨幅呢超过 8% 的年份，这个指数有七成的概率在年内剩余的时间内取得超过 7% 的涨幅。另外呢，华尔街他也预测股市的情形呢将是从科技股领涨变成到全员普涨。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华尔街策略师们曾经指出说，今年美股反弹的关键呢将是企业盈利的持续反弹。到目前为止，这一期待已经应验了。2024年的第一季度，美股企业盈利平均同比增长 6%， 这是近两年来的最高增长率。那到目前为止，推动公司盈利的因素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在标普500成分股公司的盈利增长趋势当中呢，仍然是科技公司贡献最大，比如说像英伟达。但是策略师们认为啊，到2024年底，其他公司的盈利增长贡献度也会提高，这个情况正在扩大，比如说像电力、大宗商品、公共事业等等。那矿呢，他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指出，过去一个月英伟达推动了标普500指数 37% 的盈利增长，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呢，他认为这一比例预计会降到 9%。 还有一个人是德意志银行的首席股票策略师，叫做 Chada， 他呢也认为到今年年底，标普500指数的其他板块将为强劲的盈利增长做出贡献。他最近呢讲标普500指数的目标从以前的5100点上调到了5500点。查达他也强调说，对美国经济的预期实际上是刚刚从即将到来的衰退转变为了达到或低于正常趋势的增长。如果这一共识继续提高的话，并且美国经济今年的增长再次超过预期，那么不难看到标普500的指数会达到6000点。 邓梅。
好的，那接下来啊，先谢谢唐韵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系列的分析和报道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就是早在之前银行业有危机的时候，很多专家就分析说，下一次银行业的危机很可能会是和商业地产相关。那这篇报道呢，就是最近的一篇银行业在商业地产崩溃中挣扎的这样的一个报道，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啊。从2021年以来呢，商业地产市场一直是处于一个重大的调整的临界点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的利率非常的低，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以第一批超低利率的三年期贷款现在就已经到期了，或者是马上就要到期了。也就是说，到2024年今年年底，有将近1兆美元的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是必须要偿还，或者呢是必须要再融资，或者是要再延期。而出于这种现象呢，有些比较聪明的资金已经开始提前跑路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银行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所以银行用的措施啊，就是一拖再拖。他们很希望可以把到期的贷款以同样的低利率再延长个三年，并且希望可以等到利率下降的时候。但是呢，这样一来啊，贷款组合的利率就会低于市场的利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它还能扛多久呢？那么如果被迫以目前的高利率，因为目前的高利率比2021年要高出 50% 甚至是更多，当然也是根据不同类别有所不同。那如果根据目前的高利率进行再融资的话，那么可能成为不良资产的危险。因为还不上贷款嘛，就会成为不良资产，就不仅仅是一类或是两类的商业房地产了。面临危险的商业地产就包括办公楼、多户的住宅楼、零售中心，甚至还有酒店等等。虽然这些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高利率啊，高利率，但是呢，其实让商业地产的财务生存能力岌岌可危的因素还有一大堆。那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控制利率的非联邦金融机构，就是我们说的美联储。因为它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啊，是把利率维持在一个不合理的低水平，这就让一些商业地产的收益率和估值被固定在一个正常化，看起来是正常化，可是在历史上是不切实际的这样的一个低利率上。所以从2012年开始，商业地产的利率呢一直是在 4% 到 6% 之间的。所以呢，应该说是美联储当时人为的压低了利率，从而扭曲了市场和通常适用的一个正常的经济条件。那现在高利率，这些低利率怎么办呢？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政府为了应对 COVID-19 全球疫情采取了一个延长风控政策，所以当时比方说城市的办公楼啊、公寓楼啊、零售中心甚至酒店的正常业务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很多写字楼的租客纷纷选择离开，他们从事远程工作，所以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在急速的下降，公寓、零售中心、酒店的入住率啊、资金客流量也在大幅度的下降，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租金的总额在下降，空间使用率、占用率仍然不足，这就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些商业地产的收入是明显的下降。那么收入下降，当然就还不上贷款啊。文章说，如此一来，市场的连锁反应是让人震惊的。一方面，很多城市的公寓的空置率上升，随之而来的，比方说在华盛顿、纽约、达拉斯这样的大城市，把办公室改造成公寓楼的数量是增加了4倍。可是呢，还有一些城市，比方说旧金山啊、洛杉矶这样的城市，有个特点就是高税收，无家可归者激增，犯罪率上升。那么这些因素再去叠加的话，这些大公司的企业和居民就选择要逃离这些城市。所以呢，加州它长期以来也是用非常丰厚的社会福利吸引着一些无家可归者。那么还有一个政策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就是最高950美元的盗窃行为非刑罪化，所以导致零售商城市犯罪率急剧上升。好吧，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商业银行的商业地产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正在增加，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说的 false closure， 就银行面临着这些 false closure 在持续的增加，也就是说银行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那么今年商业不动产赎量已经达到了625宗，也就是说比去年增加了 405%。 结果呢，就是银行发现现在它真的是越来越难控制这个危机了。可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专业的机构还是在评估啊，说商业银行大面积倒闭的风险它仍然很低。但是呢，有一些行业的观察家，他们认为接下来可能会看到几百家商业银行倒闭，银行业还是会持续整合的。那这种认知呢，就促使一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股东，他们选择清仓，所以投资者现金流出量就在明显的增加。其实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在今年的三月份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当时鲍威尔公开表示说，因为商业地产的价值和收益率的崩溃，未来将会有银行倒闭。那现在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情况到底会有多么的糟糕呢？在某些时候啊，商业贷款人可以决定放弃这些房产，就像是我们知道在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就是100万计的住宅借款人就是这么做的，就是我不要这些地产了。结果呢，就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引发了信贷危机，贷款就变得非常紧张，然后呢，导致经济衰退，经济活动急剧的下降。那么有一些专家看来说，如果上述的事情再次发生的话，这就会比即将发生的银行倒闭本身会更危险。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民众对银行倒闭的担心比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能会，这种担心可能会更加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呢？也就是说一种恐慌。那么当然这个答案文章说仍然有待观察，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报道。唐宇，
好，谢谢邓梅哦。那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资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上周英伟达交出了一份亮丽的财报之际啊，这个成绩单给整个股市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有一个数字统计呢，就是从资金流向上看，过去一周整体的股票型 ETF 获得了$121.36亿的资金净流入。那么这个净流入的分布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美国、全球、新兴市场、中国市场这四大市场分别获得了以下金额的资金流入。美国呢是$98.29亿，全球市场是$48.77亿，那新兴市场是$17.6亿，中国市场是$13.47亿。那还有一些地区呢出现了股市的净资金的流出，比如说日本是$60.28亿，亚太地区是$12.25亿，欧洲呢是$0.38亿，这些都是资金的流出。在产业 ETF 的部分呢，近周净流入的前三大产业分别是科技、不动产和原物料。那么净流出金额最高的产业呢，分别是非核心消费、公用事业、主题型。好，那富兰克林证券的投资顾问就表示说，未来一周聚焦美国 PCE 的通膨率，这将牵动联准会 降息的一个预期。而根据资商所的数据，在今天5月27号的显示，首次降息的时点延到了11月。随着最新数据显示，制造业和服务业呢都会持续的面临高成本的压力。投资人担忧这可能使他们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就改为预计年内仅会降息一次。在市场静待美国通膨降温以及联准会政策转向之际，建议透过灵活配置的美国平衡型及精选收益复合债券型基金，网罗多元的收益机会。那在股市策略上呢，AI 领头羊英伟达再次交出的亮眼的财报，也显示了 AI 军备竞赛呢尚没有停歇。从长远来看，随着 AI 投资及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也有助于经济成长、生产力及企业获利。而 AI 高速运算衍生的庞大电力及冷却需求呢，也将会让电力公共事业、水资源、还有废弃物管理、气候变迁等这一系列的行业要受惠。 富兰克林坦伯顿科技基金会的经理人强纳森，他就表示说，在营收和获利成长改善的背景下，在当前财报季看到了更多企业在2022年和2023年大部分时间是缩减支出后，已准备好了重新投入数位转型的一个迹象。各行各业正在积极地尝试生成式 AI， 寻找部署该技术的方法，以及提高生产力或营收。期待这会为 AI 需求带来一个雪球效应。尤其呢，渴望看到半导体、还有科技基础设施、应用软体、网络服务等领域呢，有持续的成长机会。邓梅。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啊，是来自于川普。川普表示说，美国必须是加密货币的领先者，不接受当第二名。那前总统川普说，在加密货币领域，他不愿意当第二。这个消息呢，是在5月25号在川普的Truth Social 上他自己发表了一篇文章中说的。在这篇文章中，川普说，我对加密货币公司以及与这个新兴行业相关的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积极和开放。然后呢，他把矛头也是指向了现任的总统拜登，批评他不懂和不作为。川普最近对加密货币的积极的态度呢，也是提高了加密货币产业对他潜在胜利的预期。根据加密货币预测平台叫做 Polymarket 的数据，川普赢得大选的几率为 56%， 而现任总统拜登的几率呢为 38%。 有报道说，除了川普对加密货币做出积极的公开宣布之外，川普还是见了一些加密货币的爱好者的。但是川普先前在担任总统期间，他曾经表示他并不那么的喜欢比特币和其他的加密货币。现在呢，川普对加密产业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那川普还用实际行动投资了加密货币，资料显示目前川普的70亿美元的净资产中，大约有300万美元是加密货币。在这里还有一条和加密货币相关的消息啊，就是 Dogecoin 的原型日本狗狗理事，终年18岁。它的主人在 Instagram 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并且说呢，这只狗狗在周五是安详的离世了。这只柴犬生前患有白血病和肝病。那么 Dogecoin 的价格在周五的时候是小幅下跌，今年累计已经是上涨了 74%。 唐月。
好的。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和一本书啊。这个人呢，他叫做 David Ellis， 他呢是在1999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书名呢叫做《道指40000点冒号从历史上最伟大的牛市中获利的策略》。因为他这个书是1999年出版的，当时他在书中预测呢，说道指会在2016年跨越40000点这个里程碑。那现在是2024年哈，虽然这个预测晚到了8年，但是虽然晚了，但是最终还是到了。那 Alice 他的预测呀，曾经被普遍认为过于乐观，所以他在这个整个互联网上是饱受嘲讽。但是呢，这个他现在的话，应该说就是已经被应验了，所以他现在是非常的高兴。他的朋友也送他了很多帽子，那个帽子上就写着道指40000点，就写着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很有意思。那么他现在呢又发表了一个新的热门的预测，他预计呢道指将在未来的10年达到67000点，而且呢他说他对此有100%的信心，因为 AI 呢是让他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之一。那他具体的预测是这样的啊，他说是微软还有英特尔将加入道指，并引导这个指数走高。这个是他当年预测的啊，就在他的书籍出版一年之后，那这两个股票呢都已经被纳入了道指。而且呢，他还曾经预测说美国的股指将跑赢全球，那么现在呢看起来也是这样的。他呢在书中还预计说，未来20年拉丁美洲呢将快速增长，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 哥伦比亚等经济体呢，一直要深陷衰退或者是其他危机，严重的阻碍各自的增长。那这个是他的一个预测了。如果大家对这个人有兴趣，或者是说对他未来的预测的这个数值也感到很兴奋的话，可以还是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他的这本书啊，可以大家去找一找看一看。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还是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给大家带来一些企业的消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几则企业的消息啊。这里边先来跟大家讲一个制药行业李来它的消息。由于近年来全球市场对减肥药的需求火热，李来公司呢决定斥资$53亿扩厂，以提高旗下热门的减肥药和糖尿病用药的产能。这家公司表示呢，将扩建位于印第安纳州布恩县的一间工厂，公司在生产基地投入的总金额将增长到$90亿，创下了公司15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那新厂呢，预计将在2026年开始运营，并持续扩大产能。当该厂区完全开始运营之后呢，预料会有900位员工入驻，包括工程师、科学家、后勤等等。那这个公司的股价李来哈，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38.51%。
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中资电商阿里巴巴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面对着来自于中资竞争对手的威胁。阿里巴巴旗下子公司全球速卖通，然后在周一表示已经和退役的足球巨星大卫贝克汉姆签了约，作为这个公司的第一位全球品牌的大使，希望借着欧洲足球锦标赛这样的活动支持他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啊，马斯克旗下的 XAI 这家公司呢，表示将在最新的一轮融资当中筹集$60亿。这家 OpenAI 的竞争对手呢，试图加大研发投入，以应对方兴未艾的 AI 领域日益竞争的一个环境。参与本次 B 轮融资的投资者，包括 Vela Equity Partners， 还有红杉资本、富达管理研究公司，还有沙特王子瓦利德塔拉勒等等的美。
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科技巨头 Alphabet 还有 Meta 就人工智能视频生成的软件使用好莱坞主要的一些电影公司的授权这样的相关内容，和这些好莱坞主要电影公司进行了讨论。那有消息说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已经表示啊，愿意把他的一部分的节目授权给训练模型的公司，但是呢，仅仅限定于特定的一些类别，并不是整个节目库都授权给他。但是呢，华特迪士尼和奈飞不愿意把他的内容授权给这些公司。音乐行业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我们看得出来是使用了比较强硬的姿态。
好，接下来的一个消息呢，是美光在专利诉讼当中败诉，需要赔偿 Netlist $4.45亿。那根据美国德州法院的最新裁决，陪审团认定美光科技侵犯了他的竞争对手 Netlist 在高性能计算技术方面的专利权，因而需要赔偿 Netlist $4.45亿。根据裁决，美光科技及其子公司透过制造和进口记忆体产品故意侵犯了Netlist 这家公司的一个专利。那本案呢是始于2022年的，当时 Netlist 指控美光在其3条存储生产线上侵犯了 Netlist 持有存储晶片容量提升技术的相关专利。那地方法院陪审团此次认定美光确实侵犯了 Netlist 的2项存储领域的专利，所以就分别需要支付$4.25亿和$2000万的补偿。陪审员还认为美光实施了故意的侵权行为，这可能导致法官进一步的提升赔偿金额。 美光科技发言人在电子邮件声明当中表示不同意这项裁决，并且表示要计划提出上诉。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给大家带来一些稍微轻松一点的一些资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的话呢，唐韵这边跟大家聊一聊今天这个节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它的一些来龙去脉，以及一些可能大家还不知道的一些小有趣的事儿。那今天的这个 Memorial Day 呢，最初是为了纪念在美国南北战争当中死去的士兵，因为这次战争的死亡人数是美国历史上最多的，所以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在所有冲突当中牺牲的美军。但是现在呢，节日演变到现在，这个节日呢还标志着是一个为期3天的周末，也是夏天的开始，以及各种传统庆祝的一些活动。那这个纪念日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呢，阵亡将士纪念日最初是南方的一个节日，当时它不叫这个名字，它叫做 Decoration Day， 就是装饰日，这是一个庆祝活动，为的是庆祝非裔美国人获得自由。在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包括联邦退伍军人组织共和国大军在内的社区成员，到阵亡的联邦将士的家乡为他们扫墓献花，这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雏形。那正式的节日是始于什么时候呢？尽管许多城镇都有自己的装饰日庆祝活动，但是正式的节日是出现在1868年，当时的 GAR 总司令叫做约翰·洛根将军，号召退伍士兵呢及其社区举行仪式，为他们故去的战友装饰墓地。因此呢，许多人认为洛根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创始人。在1968年6月，国会通过了统一星期一假日法案，阵亡将士纪念日呢，于是就成为了官方的联邦假日。这个法案呢，是生效于1971年。当时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这个法案的时候指出，为期3天的周末便于美国人出行，也更有利于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因为如果你在周中呢，会影响生产。那么，不同人们对这个纪念日也有一些不同的纪念方式啊。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把11月11日设立成自己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也叫做停战日。但是在美国呢，停战日和老兵节是重合的。老兵节呢，是为了纪念所有曾在美国军队服役的人，而阵亡将士的纪念日呢，则是重点纪念那些牺牲的士兵。此外呢，根据专家的说法，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通常被视为庆祝活动，许多早期的纪念活动还伴随着唱歌、烧烤和柠檬水。而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停战日呢，被认为是一个很庄严的日子。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预计，今年呢，会有4380万美国人在这个周末出行，比去年会增加4%。AAA 的高级副总裁宝拉特维戴尔他就表示说，与2019年相比，我们预计这个假日周末的游客数量将会增加100万人次。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将超过这个 COVID-19 疫情前的水平，而且还预示着夏季旅游旺季的一个到来。那么虽然大家都是把它视为享受一个长周末的好时间，但是在纪念日的时候，当天呢，星条旗通常还是会降半旗致哀，这是在下午3点。这也是2000年通过的国家阵亡将士纪念法案指定的一个时间。那就在今天呢，拜登总统还呼吁各地，从上午11点开始，人们就进行1个小时的集体祈祷和反思。好，以上就是关于今天这个纪念日的一个特殊的背景介绍。好，邓美，接下来
谢谢唐韵啊，非常详细的，我没有从来没有如此清晰明了的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原来是这样啊。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啊，是 洛克斐勒家族和埃克森美孚，他们之间呢，现在可能有知道的人觉得，哎，两家公司在打官司啊。那么他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反目的呢？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这篇报道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洛克斐勒家族的第五代继承人，他现在呢在资助针对美国化石燃料行业的几十起的诉讼。其实其中啊，被起诉的这些人就有一家就是埃克森美孚。那么埃克森美孚啊，它的前身也是由老洛克菲勒创立的。所以说从舆论大战到法庭对峙，再到双方的黑客攻击，埃克森美孚和洛克菲勒家族他们的矛盾呢在不断的升级。那么 Miranda是洛克斐勒家族财富的第五代的继承人之一。在五年前啊，他的哥哥叫 David 就向他提出了一个自己的遗愿。当时呢 ,Miranda 还有 David 是家族中就他们两个人是继承人，他们也再没有别的兄弟姐妹了。那么当时 David 他就被诊出患有晚期脑癌，然后他就想让 Miranda 作为他的一个新旗手啊，继续他未完的事业，继续推动由他发起的针对埃克森美孚和其他石油公司的运动。那么是什么样的运动呢？David 认为，他说这些公司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着欺骗的行为，所以应该对后果负责。那其实这两个兄妹的他们的曾曾外祖父老约翰D洛克斐勒呢，当时是创立了标准石油公司，英文叫做 Standard Oil。 这个公司呢是他起诉的埃克森石油公司的前身，所以 David 发起的这项运动成本也是非常的高昂，当时也是备受争议。在2019年的12月份的时候，纽约州的法官呢就在一起指控埃克森美孚的案件中裁定啊，说对埃克森美孚的公司指控他欺诈的这个指控是不成立的。埃克森美孚呢当时就公开抨击洛克斐勒家族，说他们之所以要起诉是因为出于政治动机，是民主党检察长和环保主义者之间的一个阴谋。那么当时在纽约审判结束之后，埃克森美孚宣布了胜利， David 的这场运动的前景看起来是岌岌可危了，还能不能，要不要这条路，要不要接着走下去到底有没有未来可言。那么在那个档口的时候呢，他又被诊断出了脑癌。所以远在千里之外的 Miranda 呢，他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一方面他要经营自己创办的非营利组织，帮助一些意大利的移民，而另外一方面呢，他自己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也牵扯了他不少的精力。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办法拒绝自己哥哥的请求帮助，尤其是呢，他的哥哥在当时已经被诊断出脑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那么在2020年的7月份呢， David 就在缅因州的家中去世了，终年只有50岁。随后的几年里呢， Miranda 就不仅延续了 David 的运动，而且呢还把这个运动升级了，毕竟他也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唐云。
好的，刚才说到了长周末大家都纷纷出去旅游啊，那旅游都到哪里呢？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报道哈，是说因为美元的强势，美国人呢现在都去日本或者是亚洲等一些国家来享受一个假期，但是这个假期现在有的一个新的称谓啊，叫做通胀假期。为什么叫通胀假期呢？因为在高利率和强劲的经济支撑下，美元现在是走强。但是在美国国内因为通胀啊，所以大家无论是吃的还是各种消费都是居高不下，因而大家呢就纷纷前往日本啊、亚洲啊、南美啊、东欧啊去度假，以在美国境内没有办法比拟的价格去享受美食，甚至出国呢都可以在米其林餐厅就餐。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表示说，美国人呢现在在这个长周末有数百万人搭乘飞机驾车出去旅游，庆祝夏季的开始。那美国银行的消费者旅行调查显示，72%的人表示正在计划旅游，36%的人已经计划了旅游。调查显示呢，与老一辈相比，更多的年轻美国人计划进行国际旅游，同时也计划进行长途旅行并花费更多。 从今年的1月到4月，在日本、韩国、瑞士、哥伦比亚还有哥斯达黎加旅行的美国家庭使用美国银行卡的支出最高。那在4月份通过美国银行进行的个人国际支出总额当中呢，欧洲地区的比率最高，占 32%， 其次是加拿大、墨西哥占 23%， 然后是加勒比地区占 13%。 即使在年收入低于57000美元的这些家庭收入的受访者当中，有超过 60% 的美国人表示计划今年夏天要去旅行。对于年收入超过150000美元的受访者来说，这个数字就高达 80%。 总体而言，美元在今年以来呢，美元指数是上涨了 4%， 其中美元呢对欧元上涨了 2%， 对比和日元比较呢，上涨超过了 11%。 这就意味着美元在日本啊，在阿根廷的汇率尤其是走高。日本的日元汇率呢，现在是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根廷的比索汇率呢是接近最低点。那今年用美元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还有其他的一些热门旅游的一些目的地，包括匈牙利、韩国、泰国、巴西、加拿大，这些都是大家旅行的一个热门地。根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有800000的美国人前往日本旅游，这个数字打破了去年的记录。四月份呢，有将近230000人次从美国前往日本，占游客总数的 7.5%。 过去一年呢，美元在日本的价值上涨了 10% 以上，目前是1美元对156日元。根据日本旅游局的数字显示啊，美国游客访问日本停留超过9天，平均呢人均花费是2100美元。那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年轻的旅行者比方说他叫凯瑟啊，在出国旅行的时候呢，以往都是住经济型酒店，但是在今年四月他去日本，到那里度了一个月的假，然后他还可以找评级更高的酒店，因为他觉得花少少的一点钱就可以让他居住的舒适度大幅的提高。海瑟透露他在这次旅行当中花了2500美元。他说美元走强意味着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探索日本的寺庙啊、神社，因为入场费呢通常都不到5美元。另外呢，还有一位旅游者，他是43岁的 Washington 地区的居民啊，他叫做斯奈德。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旅行期间和他的家人去酒店用餐。那这是一家米其林餐厅，它的无论是位置啊还是它的餐饮啊都非常的著名。那他就表示说，他吃的这顿饭的费用是以往价格的一半。布达佩斯呢已经被誉为是全欧洲最经济实惠的旅游目的之一了，现在对美国人来说甚至是更好，因为汇率接近几十年来的最佳水平，目前一美元是兑换360匈牙利福林，比2022年的峰值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和2019年比仍然是上涨了20%以上。好，还剩一点点时间啊，邓美，你想怎么样用这一点时间？
对，这一点点时间，要不然我们给大家稍稍的介绍一个理财产品吧。因为对于有些人手里有点现金，可是呢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放在 saving 账户里面啊，或者说 checking 账户里面也没有什么利息可言，可是呢又担心万一会急需这笔资金，如果放定存的话就担心没有利率，那么怎么办呢？上两天有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个方法，叫做 money market， 是一种货币市场理财的方式。那在这里给大家稍稍的介绍一下。首先呢，邓梅也并不是专家，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所看到的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那 money market 这个货币市场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特指的是存续期在一年以下的这样的金融组合的产品组成的金融市场。一般来说呢，货币市场包括短期国债、短期地方政府债券、商业票据、短期大额可转让存单。那么对投资者 而言呢，货币市场的理财的途径主要是有两个方式，一个呢是 MMA， 叫做 Money Market Account， 这就有点像我们的 saving 账户了。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 Money Market Fund， 叫做 MME， 叫做货币市场基金，主要呢就是投资货币市场，大部分人选用的都是第二种，叫做 MME。 其实这两种模式下的投资风险都是比较低的，收益呢也是比较稳定。那么稍稍来看一下 Money Market Account， 就是第一种。第一种的收益率呢随着市场变化，但是呢也并不锁定，大约在 0.1% 到 3%， 风险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它是一种需要银行支付利息的存款账户，你提款的时候呢需要临时通知，但是也有一些账户你想提就提，不用去提醒它了，虽然它的利率比较低一点，没有别的像 CD 啊那么的高。它是美国临时存款账户的一种，那么它也是受到美国联邦储备储蓄账户法规的约束的，也就是说也是有 FDIC 保护的，额度呢也是25万美元。那么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我们认为就是大家使用比较多的，叫做 Money Market Fund， 看看这个账户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就是只投资于货币市场上短期，一年之内平均期限是120天的有价证券的一种投资基金。那么理论上来说，其实这种 MMF 它就是基金的一种，只是投资的内容它是局限于货币市场的，所以风险呢也是比较低，资金的灵活性也是非常的强的。 MF 它非常的受券商和投资平台欢迎，甚至有些券商啊，它就默认把账户中还没有用于投资的现金直接就转成 MMF， 给用户提供一部分的收益。那比方说我们知道 Vanguard， 它把暂时还没有投资的现金呢就默认放到这个代码叫做 VMFXX 里面，那 Fidelity 呢它就叫做 SPAXX， 它七天的折算的年利率是 1.77%， 也就是说你其实可以随时取，利率损失也不会大。那么交易 MMF 和持有的费用呢，我们在这里也是稍稍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它并没有额外的手续费，需要现金的时候呢就可以无压力的卖出，不需要投入的时候呢就可以买入。那其实关于他们真正要去深入了解还有很多，在这里呢就不深一一的和大家去描述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咨询一下专家，看看这种投资方式是不是适合于你。好的，唐韵。
好，谢谢邓梅的介绍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要到了，长周末也要过去了，明天呢股市又要开盘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那唐韵和邓梅在这里面呢会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空中再见。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邓梅。